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半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这一周就是非常的雀跃了，就算今天 Monday Blue， 大家想想呢，也是有连假嘛，所以也不必这么忧郁哦。应该是短期当中大家会遇到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不晓得大家怎么规划呢？以往很多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出国，但现在多数应该是没有办法旅游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蛮可惜的哦。当然因为疫情防疫嘛，我们还是得这个戒慎恐惧一点。但是哦，过往出国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喜欢享受那种国外，例如说语言完全不一样，然后另一种比较恬静的氛围。当然在台湾的比较乡下，中南部或花东也有，但是我喜欢那种我也不知道旁边人在干什么，然后他也不认识我的感觉。我觉得那是那种让心情放松的空间。今天呢，一样透过品味生活家呢，带着大家品味生活。虽然今天介绍的主题应该会让大家很心动，因为跟国外有关，但是大家就听听就好哦。等到真的开放之后再出国，那现在就过过干瘾。虽然出不了国，但是可以用听的，一起搭着飞机飞到国外去，看看国外的风情，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今天一开始哦，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戴佩妮所演唱的《钢琴键》。听完这首歌曲哦，马上到今天精彩的访谈内容，要进入生活梦想家的单元喽。
我躲在这一平多的小空间，弹着那熟悉又简单的和弦。第一声是你安抚我，第二声是你敲醒我，第三声你看穿我赤裸裸。虽然你早知道他不在身边，醒来找不到他，我每天都演一遍。你什么故意捉弄我，允许他继续打扰我，直到有天我累了，却逼我只能躺在你怀中。爱说回不去就别说再见，
把它连成纪念。
爱说回不去也别说抱歉，爱说找不到就该停止纠结，反正没人会发现，坦白变得好安全，
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今天生活梦想家的单元呢，又要去遥远的地方了。我最喜欢用节目的时间飞去很远的地方，然后那些地方我都还没去过，非常非常的羡慕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自己也很羡慕的一位老师，发光小鱼。小鱼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发光小鱼。
是我们提到发光小鱼，大家应该会觉得哦，听到小鱼老师就是真的很多包含可能在旅游方面的书籍，然后还有很多在旅游方面的经验，大家会觉得小鱼老师的这个路线呢，或者这个基调都是一个很有质感，然后不同于一般我们可能说去某一个国家哦，会有可能跟别人重复的一些旅游形态。我自己觉得大家对于英国，我们现在统称为英国好了，
好，
我们统称去英国，就会觉得对英国有一种第一直觉可能是伦敦，或是各式各样的大都市，大家喊得出来可能就伦敦了，
对，
其他大概就喊不出来了。但其实在英国这个地方或者是个岛上哦，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风景，甚至有很特别的历史背景。
是。
那小鱼老师又能帮我谈谈，其实大不列颠像这样的地方，其实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复杂。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伦敦好像就是英国，然后那个整个岛好像就应该是长的那个样子。
对。其实我们现在统称的英国的话，那其实它包含四大部分。那通常英文里面我们就是叫它联合王国嘛 ，United Kingdom。那这四个部分就包含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可是像我的书名里面提到大不列颠，那又是另外一个紫色的范围。那大不列颠它主要就会指的另外就是英格兰、苏格兰跟威尔斯。那其实这三个或四个地方，他们其实各自的，甚至包含语言、方言，然后文化等等，都其实还蛮不一样的。那不过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所了解的比较多的都是英格兰的部分
哦。哇，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般民众可能听到说啊，想要去英国玩，我们直觉就是啊，去伦敦那样的大都市啊，然后去的地方，就是你会以伦敦的都市印象去覆盖整个岛的样态。
没错。
但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复杂，刚刚讲的很复杂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蛮特别的，明明都是在同一个岛的上面，就是一个海岛的上面，但是真的像是不同的国家。虽然我们所认识的就只有一个国家，但他们其实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老师可以帮我们谈谈这个部分吗？
哇，这就是一个只要一两千年来的爱恨情仇。对，其实他们原本就是不同国家。那不过呢，后来呢，陆陆续续就被英格兰所纳入了范围，这样子。那其实我的这本书里面谈到最多的，可能就是苏格兰跟英格兰之间的问题。那其实他们在我刚刚有提到，他们其实是在不同的年代纳入英国的管理范围。那如果以苏格兰为例的话，其实苏格兰他们是经过抗争的。那早期来讲，他们其实苏格兰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传说等等的。那他们也有自己的国王。可是呢，他们因为有自己的，就是因为跟英格兰它其实是连在一起，所以英格兰他们会，你知道，虎视眈眈，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岛上的其他部分都收归己有。那所以呢，英格兰他们就干预了苏格兰的一些历史决策、王位啊等等的。那就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的独立战争。 生。 那其实最有名的最大的一个纠葛，大概是很多朋友听过的，就是伊丽莎白女王跟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之间的故事。那他们两个虽然有交手，那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也失败了，可是最后伊丽莎白还是指定了她的儿子作为了王位继承人。所以到了这个1603年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是同一个国王来治理。可是要到1707年的时候，苏格兰才是正式纳入了英格兰的管辖范围里面。对，所以其实这一段历史说起来还蛮复杂的，然后你会很深切的感受到苏格兰还蛮不愿意被英格兰统治。
对，其实到了现在或多或少我们一直看一些时事新闻，你会感受出来他们虽然在一起哦，但是像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包含他们的制度，其实真的就明显感受出来苏格兰有苏格兰的体系，然后他们也很想跟英格兰有一个很明确的切割。
对，没错没错，所以他们之前就办了几次独立公投。对，那其实也都是在边缘那个
快要成功的那个结果。哇，其实我也蛮好奇小鱼老师自己到这个英国去，包含也许大家第一直觉会觉得伦敦是必去的地方，甚至感觉下飞机就应该要在那附近啊，然后就第一站一定要选在这里。但是 是什么样的念头开始觉得应该往北走呢？那个可能就是比较少人会认真想要走的路线了。
其实我早些年去英国，我也是都是在伦敦附近，因为刚开始，然后就觉得说，哇，这附近已经有好多城市跟想要去的景点。那可是我后来就是因为我读了一些苏格兰的书，然后看了影集，看了一些相关的故事之后，我就会开始想说，那同一个岛上的北边为什么感觉差异很大？对，所以我就决定说，不然我们来去看一看好了，因为。后来自己在读历史之后也发现说，我其实好像读的都是英格兰史，好像其实不是真正的整个王国的历史。那后来去到爱丁堡嘛，爱丁堡是我到苏格兰的第一个城市。对，然后我那一天是坐卧铺列车去的。
要搭很久吗？
其实我从伦敦坐卧铺，它开得比较慢其实，所以大概六七个小时。那如果你是搭白天的快车的话，差不多这中间的距离应该是4小时就会到。对，然后我其实那个早上一起来6点多一起来，然后我就打开窗户，我看到外面的景色就是那个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那个稻草卷，就是一卷一卷，然后外面全部都是平原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像又有点雾，就觉得好像真的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说感觉比较乡下的氛围吧。
对，然后感觉对乡村或者是更自然一点，因为其实伦敦它历史很悠久嘛。那所以它的应该说人工的部分比较多。对，但是这个人工不是代表不好的部分这样。
我自己觉得蛮好奇，就是刚刚讲到说我们通常学的历史可能都是英格兰的历史所认知的，就像我们会第一直觉啊那个整片哦都叫做英国啦。
对，
但其实老师自己实地去走访之后，会不会觉得因为过往对于例如说苏格兰的资讯并没有这么的充沛，所以也是边走才边了解在当地到底发生哪些事情，或者是在当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其实出发之前当然已经有先读过一些资料，不过我去因为想要了解之后，我就很认真的去找了一些资料，然后在当地听一些导览。那像有些城堡它的历史可能会跟刚好跟英格兰比方说之间的战争是有关系的。对，我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一块是我们其实以前在那个课本上看那些英国史是看不到的。对，然后那种体认就会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认知的那一块跟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块其实是差别有点远。对，所以就开始就会更想要去了解他们的发展这样子。
哇，所以其实去苏格兰那个地方或是那样的国度，会不会对于在现场看到在我们所认知上观光客其实的确是比较少的？
应该这样说，其实爱丁堡还蛮多人去的，观光客非常多。那大家知道的苏格兰就是包含几个大城市，爱丁堡、格拉斯哥，然后史特林等等。但是你在这边认识的当然也是苏格兰，但是可能就是比较其中一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下了一个决心，我就更往北边走。对，因为其实像爱丁堡这块区域的话，在英文里面他们是称为叫做低地，就是 lowland。那可是我看到了一些介绍，我发现很多人在讲苏格兰的美丽风光，其实都是在 highland， 就是在高地。所以我就继续往北走，然后过了尼斯湖，过了因弗尼斯之后，才看到那个真正是属于那种天地的鬼斧神工的苏格兰。
哦，是这样，应该就真的是比较少人会真的往这么北。
对，其实可能真的
有点像探险吧，会不会又一个人会觉得不会怕怕，就是哦，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有时候会耶，因为一个人，然后有一些路段其实车很少，可能只有当地的居民会开车经过，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自己到底有没有开错？如果不是因为有导航的话，可能会真的很担心。对，
哇，我自己觉得蛮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小雨老师是用这个自驾的模式。
对，
这应该不是第一次用自驾的模式吗？
对，没错，我其实，在英国自驾过几次这样子。对，那
只是到那个就是比较北部的地区，就是第一次完全用探险的感觉。
对，真的，因为就是想要看的景点都是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比较难衔接的部分，所以后来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我真的很想要去看一看。然后就所以就选择用自驾的方式。
其实我们谈论到小雨老师的旅游形态，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老师的喜欢的方式是充满着这个文史气息。就是去任何一个地方可能会事先决定好，然后会很认真的去理解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背景，然后当然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带有一点点文学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好有趣哦。老师自己这样的兴趣跟专业，然后跟旅游做结合，自己会觉得这样的模式是自己很期待的旅游形态吗？
其实是因为因为刚开始当然旅行也都是比方说定点啊，然后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就走马看花或者是跟团，可是后来就会比方说读了一些作品之后，会促使我想要去看一下那些作家他们住过的地方或是他们去过的地方。那甚至有的地方可能对那个作品影响还蛮大的，所以可能而且我自己专业也是文学，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我就会很想要做这样的旅行。
我觉得有一种好像带着书，虽然没有实际带着书，我听说就好像带着书去看看哦，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坐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他是住在哪里的那种感觉，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会有那种实际体验到例如说某位作家当时的那个氛围，或者是他所处环境的那种激动吗？
其实会耶。对，如果真的刚好去到那个点是刚好他写某一个重要作品的时候，就会有类似的感受。对，或者是就会反正就是会自己脑补很多画面。对，
哇，可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例如说文学历史相关兴趣的人来讲，真的是有一种就像其实在台湾啊，也有很多这个非常厉害的大文豪等等的什么故居，或者是他写作的地方，
是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吸引这种文史爱好者觉得要去朝圣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在台湾的有一些我也会去。
就是去那边感受他当时写作的氛围。
对，没错。
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特别，也许大家会觉得比较少会去思考的一种旅游形态，但我觉得这跟兴趣跟专业做结合。老师您自己在书中其实也提到不少，包含在文字里面也不断假叙假意到很多作家的一些文章的段落。其实自己到这样的景点，也许是他的这个故居或创作的地点，除了参观之外，自己脑中会迸发什么内容呢？会不会就是当时那些著作或者您曾经看过的一些作品？
其实会，就是会想象那个画面。对，那比方说我大概这几年几乎就是常在写跟珍奥斯汀有关的。那因为珍奥斯汀他这几年真的非常的红，其实我那时候去他的故居的一个很单纯的念头就是想要知道他写作的地方长什么样子。对，因为你在读那些历史书的介绍，你就知道说他在桥墩，然后他有一个桌子他在那边写，可是好像就不够真实。所以他可能有一点像就是到那边有点像 像是让我好像可以回到那个现场、哦、对，我可以知道说哎、欸，可以假想他可能就是在那边写作，然后他看到什么、嗯、听到什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画面就会出来。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很喜欢某位作家或者啊诗人等等的、嗯、然后假设在他的故居放着他的书桌他的座椅、嗯、你就觉得站在那边，虽然你碰不了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坐在那椅子上，你都可以想见、嗯、哇他当时就在这边写了什么东西，然后那是一个旷世巨作。
真的会这样。
8:50，继续回到我们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30到9:30小时的时间，微微都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鱼老师哦，跟我们简单的分享在大不列颠的一些故事。其实我觉得会看到不一样的样态，就像过往我们可能觉得啊，那个英国啊，就像伦敦一样哦。就是整个英国都觉得应该长得像伦敦这样的城市一样，但是英国有很多不同的风貌。我这几年也看到蛮多人就是去英国玩的时候啊，不见得会在大家熟知的一些大城市，也会往比较北一点的地方去，苏格兰、英格兰，我觉得都特别的有意思哦，因为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我有同学也要去英国念书了。我对英国没有那种特别的憧憬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英国这个国家有特别的憧憬，我倒是还好，只要能出国我去哪儿都行。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那当然小鱼老师哦，他自己有很多对于文史的喜好跟爱好，他融入在他的这个大不列颠之旅当中。明后天的同一时间哦，品味生活家会再度邀请到小鱼老师跟我们分享哦，他是如何透过自己自驾的方式规划一趟文史之旅。那我自己听了是蛮期待跟兴奋的，因为文史的主题我自己很有兴趣，所以我也很好奇哦，说诶到国外去啊，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类型不同，有人就是想要整个国家跑透透吃遍美食，有人就喜欢那种乐园系列，最好越好玩越刺激越棒。那每个人的取向不同，我自己就是比较偏喜欢文史啊宗教之类的主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特别吧，就是说你会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城镇发起的缘由，或者是过往的一些传说故事，让我觉得旅游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过往可能都不会知道那么细节的故事，但是你实际踏查到那个地方，实际去那个乡镇玩，你才有办法感受到、哦、这是我个人的喜好跟兴趣。所以明天同一时间呢，小鱼老师会继续跟我们分享哦，他是怎么去串联这些他对文学家的喜爱，去了很多的故居啊拜访。那这些故居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哦、很多这些老房子大家想说诶，左边这栋老房子跟右边那栋老房子不都一样吗？有什么差别哦？其实我觉得如果对文史有兴趣的人，到那种大文豪的故居就会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嘛，甚至你看到他的那个桌子啊，陈列一些当时这个文豪书桌的样子，你都会幻想说啊，那个文豪他当时坐在这里就写了什么什么书，写了什么知名的文章，知名的故事，就会有一种脑中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这也是旅游的另一种乐趣哦。
哎呦，这是老莫，你们有喜欢的女孩子吗？教你们一个方法，让她先女士优先。
上班的下班，盯着时钟上看又下看，另一个时空平行的世界有另一个我，等着松，等着天时地利的我。打给你在哪里 answer me， 在房里想与你共尝丧失记忆的果，与你分享秘密的裸，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个秘密空间可躲。哦，什么都不必说，与你现在多美好，没再想以后，我们聊鸡毛蒜皮芝麻绿豆，你这样的女孩我这辈子没遇过，让我那么轻松把烦恼清空，舒压的秘方有很多，你样样精通。叮咚，我按了门铃开门问你，进了门你叫慵懒开始囤积。 发上，暗房里的电视荧幕特别亮，我希望天别亮，感情在增温，我希望先别讲，谢绝亮电灯泡的打扰，先别讲太多，讲得太严肃，先别讲，把漂亮的别针替你先别上，你的头发好香，我笑得像个痴汉，如果那么高，刚叫外送就能吃饭，让你先选，因为女士优先，我的态度果断坚决，不是秋千，丢的梗你接得住，不是丢片，心中纠结被缓解，反而是悠闲，是有点喜欢这样，有点喜欢你，有点多，你像是我的迷幻，其众人其叹息，我可能已上瘾，可能另换你，未来一半我一半你。
8:55，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今天节目也渐渐到了尾声了，也提醒大家收听品味生活家呢，不小心错过，可以到正声的官网上面哦，节目重播区里面就可以找到品味生活家的这个栏位，点进去哦，会看到一个日历，你可以点选你错过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啊，里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来宾的名称啊，节目的大纲介绍哦。那如果你有用手机 Spotify 的这个习惯，手机也可以找到哦，在 Spotify 呢搜寻品味生活家，我们也有上架，所以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就是 Spotify 品味生活家的关注，有上架新的节目也会给大家做提醒哦，大家可以跟着薇薇一起好好享受人生。那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所以我享受生活的方式真的就极其慵懒啦，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人都非常合适哦。别忘记了，明天晚上8:30，薇薇和你空中再会喽。要继续带来的就是小玉老师哦，分享自己的文史之旅，跑到大不列颠去，到底他的文史之旅有什么特色？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喽。
Get up, laugh it off, and I lost you. If I pull through, is it too soon? Turn it up, close my eyes, then I'm with you. Yo, Marvin, stop calling. Sad Iverson is balling in the corner of a room by himself. You ain't nothing but an empty shell. Every night you're going down to hell. Fake love in a shit hotel. Can't believe how far he fell. You leak on the floor, so you call her cell. How you been? How you doing? You've been good. I've been drinking way too much. You think that I'd be over you, over you, over you. But I think about it every day. Yeah, I never missed her anyways. Yeah, I never missed her anyways. Drank too much, got the sickness. Pray to God and His Son for forgiveness. Saint Cooper, another mistake. Every day, every night, getting wasted. But I miss you, what did I do? Fuck it up, laugh it off, and I lost you. If I pull through, is it too soon? Turn it up, close my eyes, then I'm with you. Call me
father of forgiveness. Same crew but another mistress. Every day, every night getting wasted. But I miss you, what did I do? Fuck it up, laugh it off and I lost you. If I pull through, is it too soon? Turn it up, close my eyes, then I'm with you.